好，现在是课号 RCT1 教室 109G， 题目如何面对福音教会的世俗化。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大家来参加 ABC 大会，也欢迎大家来到109室来参加这个专题。那我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主题讲员李辅仁牧师。那我对他的过去不是很了解，但是我这两年对他很了解，因为他是我的教会的主任牧师，对，我们是很好的同工。那李牧师以前是工程师的，他是在 NASA 做工程师的，然后很早就来到美国了，然后在这边读书，然后做这个 NASA 做工程师，然后后来呢蒙神的呼召，有读神学在正道有读，然后后来又在 Golden Conwell 拿到了这个教牧学博士的学位，然后呢在一直在这个 Houston 那边来牧会，他有很丰富的牧会经验，也曾经在台福的总会呢有担任过我们人事部的同工，然后后来呢被我们的台福教会邀请回来到洛杉矶，在 Cerritos 台福 EFCC 来担任主任牧师。那我呢这个假期有两个月的时间跟李牧师在一起，每天有一个 full time 的实习跟他。那很少有一个教会我的同学他是可以有机会跟他的主任牧师几乎每天都在一起的，那我们李牧师是每天我们两个基本都在一起。那李牧师呢，他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如何面对福音教会世俗化，是他已经思想了很多年的一个题目。那我相信一定是会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那我在跟他同工这两年中间，给我最大的一个长进，就是在这一方面。我是从中国大陆做传道，然后过来，我就会面对福音教会在北美的这些，我其实很不了解，但是他给我非常多的帮助，叫我可以更深的来认识这个在北美的福音教会，然后如何来服侍他。非常的感谢主，我相信今天也会对我们大家有非常多的帮助。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感谢神哈，那个这边还有一些讲义，如果你可以的话。我们先看到最后一页，最后一页基本上就是这背面哈，最后一页这个背面，如果你有的话，这边还有后面的最后一页，就是基本上这个课程哈。那么我不会所有的都讲，因为蛮多的哈。那么很多的时候，因为它跟这个文化有关系，是跟文化的课题有关系呢，就跟社会一些有关系，所以它事实上是蛮广泛的哈。我尽量就是我觉得重要的我就把它带过去，然后呢其他的这弟兄姐妹会回家有点时间可以消化。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还可以看看我有一些所谓的书目，你有兴趣的话你也去找那些书来看我原来对这个题目会有兴趣，是因为我们就活在这个社会里面，那么有时候你有注意到，有时候你没有注意到，那有时候你会听到电台电视那新闻，事实上那些都是文化的一部分，那我们是在文化当中，我们很不其然的就会被它所影响。那么基督徒呢也是一样，基督徒也是一样。那么到底是我们是影响这个文化呢，还是我们被文化影响？我想这个对我来讲，这个答案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在今天下午这个时间来帮助我们每一位赐给我们能够的体力，让讲的说的都能够明白上帝从你来的智慧。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来。这边还有一些讲义的如果你有讲义的话就跟我来看一下哈。我想说我们都听过哈，自由派、福音教会，还有所谓的福音派，还有基要派。那么基本上我这个缘由这边就是基本上是讲到 我个人对这个题目的体会，然后希望我能够找到答案，或者是我希望我可以学习到的答案，然后帮助我们在北美的教会我们可以更稳健的走下去。那么如果看引言的部分，引言的部分，我想我们在美国，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你本来就是长老会浸信会，但是到了美国之后你发现为什么大家突然变成福音教会了，有没有觉得，特别是过去二三十年来这个福音派对这个教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那福音派福音主义事实上你可以回溯到18世纪甚至更早啊，所以说这就叫宗教改革啊。所以呢我们在看到这个引言这里的部分，你会知道说这个福音教会福音主义是很早就开始了，一直到了晚近在美国好像突然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飞跃啊。那么我们基本上都属于福音教会啊，我们比较不像是基要派啊。那基要派如果有比较好的例子，也许是浸信会，也许，但是我们这样的分别不是要给他什么高低之分，而是他所持守的信仰，他所任性的不一样啊。那基本上啊，在这边讲到说基要主义啊，二三十世纪的时候，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美国出现。是因为啊，因为他们要向自由主义挑战，因为在啊20世纪初的时候，啊，那么18年代晚期到19年代开始出的时候，慢慢的有一些自由主义的出现，所以呢是基本上基要主义就是为了反对自由主义的那种所谓的神学，有了一个基要主义。他们回到比较一个保守的一个概念里面，那保守的概念里面基本上他不太喜欢跟这个社会有什么打交道，所以呢他就有意的跟教会跟这个社会离得远一点。那么我们在美国，你也许你有听过一个叫做 Amish， 那 Amish 你从一个角度来看他是非常持守所谓的他所坚定的信仰，他的整个哦，他过去的祖先怎么样承接的，他就是绝对不跟这个世界来往啊，到一个地步呢他也不用电，来跟无名跟文明啊有点切断。所以我们大概这啊看一下，那么福音教会呢大概就是在啊回应了这个基要主义要远离这个世界的一种所谓的想法。那么福音教会是希望基督的福音可以改变或转化我们的文化，所以基本上我们在福音教会里面是有一个很大的使命，因为我们要在文化里面，可是呢你却不能被文化拖走，那这是很微妙的。因为我们很多人是被文化拖着走的啊，特别你如果看电视看习惯了，你会有自然有一种很自然的一种思维出来，那么是不知不觉的啊。所以呢我们在第一页下面这里说，按薛华福音派是意味着读信圣经但不要自觉于整个生活的范围以外，必立足使基督教与社会政府和文化的现行需要发挥有效的接触。好，比如说在美国都知道选举的时候这些政治家都来找福音教会拉票，它本身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啊一个影响力在那里，所以它具有一个含义，将人引向救主基督，同时又力图在文化中做盐做光啊，这个是我们的挑战啊，很不容易。因为为什么不容易？因为你要持守你的信仰，然后跟这个世界，特别是不属于神的，你说 no 啊，没有想象那么容易。我们看到世俗化，简单说。世俗化啊，刚刚讲了啊，世俗化可以从神圣到世俗，那么我们人有罪性，我们一生下来就承接罪性，所以我们要做坏事比较容易，要往上比较难。所以世俗化就是从神圣到世俗，这很简单的。 所以为什么福音派我们说我们要力挽狂澜，是因为我们会很容易的往下掉。所以呢，信仰世俗化就是基督徒一生要对抗的头号敌人，就是面对你自己，你的信仰，你每天怎么样思索你的信仰，每天你所面对的环境所要给你的挑战，你怎么样跟他说我要坚持我的信仰。所以信仰世俗化是我们每一个人要面对的，这是非常非常深刻的。我们到了第二页啊，世俗化的种子事实上在基督教它的原始就开始了，因为既然是从神圣到世俗，那么人在没有犯罪之前都是最好的，可是当人开始有了罪之后，他就往下往下。那么接下来看到讲到一个啊起始点，就是一开始就有了。为什么？因为人就是有罪性，当亚当被赶出伊甸园之后，怎么样，人一直往下走，一直到上帝用洪水把整个地给灭了。所以说当没有上帝的时候，事实上人是可以非常的堕落。好，那么这也是我们的信仰，就是圣俗之分，我们是归神的，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所以我们是属于被分别出来的圣洁的子民，所以我们有一个责任继续怎么样来坚持我们的信仰。好，然后呢接下来讲到这个不灭的反正的宗教性，就讲到说虽然现在看起来好像宗教或者说所谓的教会啊机构在衰退，可是人的宗教性是并没有的，就是他们对于这种宗教或者对于属灵的东西是很有兴趣的。好，所以说一方面看起来啊好像你会觉得说，诶，教会为什么好像信主的人越来越少，可是信神的人并没有减少，知道意思吗？他可能不在教会，他可能在家里做礼拜，或者是做什么事情，甚至他什么，他去寻求所谓新纪元运动带给他所谓的灵性上的追求。所以说不灭反长的宗教性，那个人一直想要追寻答案啊，信仰的一个灵性的一个寻求，就算你不在基督教的里面，很多人也在追求这种所谓的属灵的一种所谓的啊突破啊。我想我们当然也是一样，在教会我们一直在追求我们在灵性上有一些突破，就是啊我们更认识神，那我们的生命被神所翻转，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对神的渴求，因为有一个正确的啊的信仰导引我们。然后接下来就看到一个世俗化啊，这所谓世俗化的过程，这边有几个啊名词的解释，我们在第一页这里哈、啊，世俗的世俗主义世俗化，啊，然后呢来到第三页这里，世俗化是西方宗教社会学提出的理论概念，啊，主要是用来形容啊现代社会发生的一种变化，即宗教逐渐由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地位退出到一个相对独立的宗教领域里面。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就不再大众说我们是基督徒了，至少不像50年代60年代、哦、你看一看大家都是基督徒啊。现在学校也不可以教圣经了，也不能祷告了，什么意思？就是宗教的领域变成从这个所谓的公众的场合退却了，来到一个私人的层面里面啊。那么虽然我们的信仰是个人化的没有错、哦、但是啊我们的信仰也是有一个很讲到这个所谓的公众的崇拜。那事实上在美国因为世俗化的关系，它所影响的是很层面是很大的。从过去我们说美国是一个所谓基督文化的一个国家，那么在学校都有祷告，都有一个非常公开的所谓的啊信仰宣告。那现在从所谓的公众领域退却之后呢， 我们就看到这个社会就非常的乱了，没有所谓的什么道德概念。所以啊，我们从这个智者本身世俗化就是一个非神圣化的意思，那跟在历史的过程有关系。特别是我们讲到所谓的宗教的世俗化，我们是在讲所谓的基督教的一个世俗化。因为从西方的世界来看，那么过去的几千年这个基督教的影响力是一直有的，所以他讲到西方所谓的世俗化，事实上第一个他就想到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世俗化。所以是宗教的领域或者基督教的影响力慢慢退却之后，那么这个社会就怎么样，就没有神了，所以所谓的非神圣化。所以这边有几个定义啊，第一个就是一个美国啊拉里希纳尔，还有一个就是 Stephen Pass， 这个可能是一个法国人。美国学者这个 Larry Shiner 是非常一个有名的一个社会学家，他给世俗化一个教育全面的理解，你来看一看一下有没有道理。第一个，表示宗教的衰退及宗教思想、宗教行为、宗教组织失去其社会意义，所以宗教跟社会是没有关系的，现在已经分开了，对不对？对，好。第二个，宗教团体的价值取向从鄙视向指示的变化，意思就是说宗教从内容到形式都变得适合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什么意思？可以贩卖的，变成用商品，商品是可以竞争的，对不对？以前是独占事业，现在变成一种你没办法垄断的，因为各种宗教都有，所以世俗化就是退却的意思。第三，宗教与社会的分离了哈，宗教失去其公众性与社会职能，变成纯私人的事物。所以呢，你会听到说，你不要来管我是信仰的事情，你信你的就好了。他会把它非常的所谓的个人化。第四个，表示信仰和行为的转变，在世俗化过程中，各种主义发挥的过去由宗教团体承担的职能，意思是过去的所谓的基督教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它都有发言权或者是有主导权，世俗化之后它就退却了，它就被其他的学说思想所取代了。所以今天我们来怎么来解释这个宇宙？以前很简单，教皇解释这个宇宙，他是从上帝的来解释。到了世俗化之后，他就从科学来解释了，他就不是从所谓的上帝创造宇宙开始来解释了。所以我们说在学校所谓的教育，它本身就是一个没有神的一个教育系统。它本身就是先把那个 presupposition 先拿掉了。那么我们的信仰，我们基督教，我们不用再去假设有没有神，我们就是相信有神。所以在科学的领域里面是没有，他们不是做这种所谓的 presupposition。 所以第五个，表示世界渐渐摆脱其神圣特征及社会的超自然成分减少，神秘性减退。所以这是我们所以宗教所谓的世俗化的一个定义。那么第二个，接下来呢，我就讲说世俗化就是非神圣化，我们刚刚所讲的就是把这个所谓神圣的去掉。那接下来讲到这个第三页中间这里，一般西方的宗教是泛指大公教会或基督教的抗议中，而西方世界就是泛指受基督教影响的社会，在过去就是这样子的。那么如果你接受席纳尔对世俗化的定义呢，那我就说，那我就把宗教改成教会就好了。原来是宗教世俗化，现在前面下面这个就表示教会世俗化。所以你把教会放进去之后，你再念一次，你就发现说，怎么跟我们今天的这么贴切啊？所以这些社会学家，他们有非常敏锐的观察力，所以看到 这个社会的改变，所以我们来读这些呢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就发生在你的生活的周遭。然后接下来啊，我们到了第四页这里啊，我觉得有重要的我就把它选过来，然后呢其他的我想大家可以回去看啊，因为它本身一开始就说它本身是一个很广泛的啊，那需要啊做一些比较多的一个，你说啊去读也好啦，阅读也好，你才会比较有多的所谓的一种所谓的感受啦。那接下来呢，这位Steven 这个教授他说五种定义世俗化的方式啊，比如第一个他怎么定义世俗化，比如叫做分化 differentiation， 简单讲以前医院很多都是教会办的，对不对？可是到现在你会不会在乎那个医院是谁办的？因为他起初的那个概念就是从医术来带领人信主，这个方式已经没有了，他所以的分化就是原来的宗旨跟他现在的功能是两个分开的，同意吗？你说某某啊，比如说某某长老教某长老医院，你一定很少说那个医院在跟你传福音的了，没有了，它基本上的功能就是为人医病，那么他也拿政府的补助，他也不能公然跟你传福音。如果他要拿政府的补助的话，第二个理性化，叫做科学，然后开始科学来解释所谓的社会这个世界的一个世界观，以前是从教会来解释，那么现在呢我们把它理性化了，理性化了，私有化，刚刚讲的从公共领域退却，然后多元化，我想这个是我们更加的熟悉了，现在是一个后现代多元化社会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说今天所以什么新纪元运动啊，它是带着所谓的宗教性的，可是却不见得是有这个所谓信仰性，他吸引很多往这边想要从灵性追求的人，但是不见得他就是要去敬拜一位真神，这是不一样的。他说讲到的更多的宗教供应者出现，有需求他就有供应，我们说为什么他叫商品化，就是因为 有需求他就供应你，那么很多的时候你有看到这位新教世俗人道主义新宗教运动，基本上都有所谓的后来所谓的人所发明的啦，你可以这么讲。然后呢我想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一个尝试了啊，就是一个应该说日常的知识吧，应该这么讲啊。我们慢慢的去了解之后，我们就会比较了解这个社会，了解这个社会。然后，那么看到这个之后呢，我们很快的，我们接下来走到西方教会世俗化的形成原因。那么这边有讲到英国哈，还有美国，还有福音派的挑战。那英国呢，这个孙燕燕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学者啊，他写的这一。这个世界宗教文化的第五期那边有一篇文章，他是写得非常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一方面，当代英国基督宗教的世俗化，确实是由多种因素产生合力的结果，包括什么短期跟长期，一直是历史的过程里面一直有着改变。然后他说这些现象，有些现象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有了工业革命，人的生活改善，人的生活改善之后，慢慢的就脱离所谓过去教皇还是教会所掌控或说控制的一个所谓的社会的形态了。好，所以呢，在这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社会啦、政治啊、经济、文化等全方面的危机，对英国宗教产生了强烈冲击。 我相信在今天的欧洲，那个世俗化已经是人众人皆知的了，不需要去谈了啊。很多的教堂，那么要变成博物馆，那么就是甚至啊，现在已经是很多所谓的Muslim 啊，他们把它买走了，能改变了其他的所谓的啊所谓的会所啊哈、啊。所以英国，特别是啊这边我用英国，就是英国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了、啊，典型的代表。然后美国呢，我是用啊所谓的文化切入点，就谈到这个薛华。他所说的福音派的危机当中、啊、他认为为什么美国福音为他的世俗化会这么快，就是因为人离开上帝的话，不只离开上帝的话，就是人怀疑这个圣经的无误，意思是说圣经是有一些可以参考了，有一些就根本就是神话了，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世俗化最大的开始啊。所以我相信你在教会为什么牧师会说你要常常看圣经，因为你不看圣经那就很难了，很多你就跟着会一直往下 slip， 因为对你来讲你的信仰就没有所谓一个中心点，那信仰没有中心点呢，我们就一定会往下而不是往上。所以说灵修祷告非常重要，确实确实是这样子。好，那么当你开始否定圣经的所谓的权威性还是上帝的启示性的时候呢，基本上你的这个信仰已经是，我可以说你根本就没有这个信仰了。这个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比我们想象的严重。当你没有上帝的话来帮助你的时候，那么你怎么做决定呢？那一定是你自己的决定咯，或是别人给你的忠告咯。所以当启示不再是，你不再相信说启示从上帝来，那么世界就大乱了，世界就大乱了。那么第五章的上面说，今天福音派的基督徒啊，一方面说他是基督的跟随者，可是一方面呢还有怀疑圣经的无误，那就是有点像怎么样，就里外不是人啊，你到底是不是基督徒呢？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挑战啊。所以福音派的挑战说，历来宗教改革所秉持的真理提供了社会的自由，社会的自由它有一个架构是真理为根基，当你把真理拿走之后，那个自由呢就没有约束力了，你的自由我的自由不能侵犯，对不对？所以我们扩大个人的自由，那这个社会就自然有很大的乱象。所以我这边讲到说，基督徒没有得到从宗教改革带来的好处，却毫无思考的拿了一块自由的大石头狠狠地凿向自己的脚。宗教改革之后让我们脱离所谓的大公教会那个不按圣经的教导来辖制信徒的一种所谓的行为，我们好不容易从宗教改革脱离出来，我们得到那个极大的自由，可是我们却把那个洗澡水倒掉的时候呢，顺便把婴孩也倒掉了，就是你把你的信仰的根就丢了，你拿到什么？拿到自由。所以今天社会很乱象，因为它自由没有根，自由没有真理做根，所以自由是你可以扩大你的自由，我可以扩大我的自由。所以呢，我觉得说，我个人觉得说，福音派啊，我们的理念是非常好的，我们希望跟这个社会有一些 communication， 我们希望借着基督的信仰可以改造这个社会，改造这个文化，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的信仰没有先站稳的时候呢，我们拖着走我们都不晓得。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非常好好的啊学习圣经，学习圣经，要不然我们会按我们所喜欢的来挑我们的经文。那相信你所相信的经文，那除其他呢会对你这个灵命翻转的，你反而啊不去注意啊，不去注意。那后面引述那段话，马丁路德说的哈，就是说，如果我能够用最大的声音和最清楚的解释，公开承认神的一切的真理，却相信世界和恶者所攻击的那一部分是例外，我就不是信服基督。意思是，你不能只相信部分的圣经了。如果你是这样的时候，你就很难在前线打仗。前线打仗。那么我这个我觉得说这个福音派的挑战，我先在这边先稍微说了一下啊，那做一点交代。那世俗教会世俗化的结果，我想这个成功神学我们已经听很多的了哈，在北美啊，甚至有一些福音教会他所传讲的，确实就是成功神学的所谓的教导了。那么这个我。这个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哈，等一下有这个所谓的数据来支持的说法哈。那么今天确实是有所谓基督教徒或基督信徒，他就是持神共神学，他觉得受苦背十字架这不是上帝的祝福，上帝的祝福是给我们好处，给我们儿女平安，祷告蒙应允。然后呢，你所求的，只要你相信它可以实现，就可以实现，甚至走到这个地步，啊，那么我们说成功神学相信神爱义人被赐福，神恨恶恶人被惩罚，啊，那么荣华富贵是上帝赐福的明证，所以你穷，这是不应该的。你受苦这是不应该的，你要好好向上帝祷告，你只要来到信这个信仰，你好好祷告，上帝会让你好起来。这个我们都知道，上帝的祝福我们不否认，但是从来上帝没有开这么大的支票说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然后 get whatever you want。 所以我们今天会从管家变成奴隶，我们原来是上帝给我们所谓的一个好的管家，管理上帝给我们所谓的这些资源，但是我们今天却让这一些来反而成为我们的主人。那么教会增长与成功神学挂钩时，我们就会看到教会很注重那个量的增长。那么我们我相信我们教会都会尝试说我们来做门徒训练。那门徒训练我们大概都知道，不是我用什么教材三年之后就好了，因为我们知道做门徒是一生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可能门徒是可以量产的。我希望今年之后我可以翻一倍。你希望说参与门训的人可以有多的人啊，但是不表示说我们的门徒就会多一倍了，我们的生命就会长进一倍了，我们不可以用量来取代值了，所以呢门训是需要投资而且是很花时间的，我相信我们当中如果教会在做门训的，你就知道说我自己看到我自己信徒要超过十年之后才有点感觉啊，我不晓得说的还要更久，就你刚开始前几年是懵懵懂懂到底在干什么，只知道说去教会做礼拜了，可是一直要有感觉，很多的时候都要超过十年十五年，那我这样慢慢慢慢的与主同行，要不然真的很不容易了，真的很不容易。然后呢在第六页的上面第一段这边哈，他说每十个参加福音教会的信徒中有四个说他们的教会是宣讲成功神学的福音。 很可怕，这是美国做的研究，根据 LifeWay 有41参加福音派教会的信徒同意说，他们教会是宣导这种你奉献多一点，上帝会就会祝福你这种福音。我希望你的教会不是。那么这个就是今天福音派的挑战，我们希望吸引人到教会来，可是有时候我们可能用错了方法。那么接下来讲到这个 Bill Hybels 过境的这个事情啊，确实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一个事件，但是有一些特别是这个胡志伟啊，他是香港革新运动的总干事胡志伟，他说他认为Bill Hybels 的教会他有点就是在推销所谓的这种成功神学的教会。那么很多教会华人教会也会有这种所谓的压力，我们一直想得到人，可是我们却太急的要看到这个结果，看到这个结果。那么我们需要考虑到什么是真正的成功。那我想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耶稣说你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想可能那个就是最成功的了。要不然今天早上陈牧师有跟我们勉励就说你要做什么都去啊，可是我不跟你去，就你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上帝，那你要不要？那么今天有时候就会有这种倾向，暂时我不要上帝，等我好一点我再来找上帝。有时候我们人会有这种想法。接下来讲到这个基督徒价值观的差异与羁绊，这是我个人觉得在美国会有这种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以前也上班过，所以我能够了解在美国房贷是什么意思。在南加州你有个房贷是什么意思？如果你们家就是你一个收入，那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还有两个孩子，那是什么意思？还有你还有一个买车，外面吃馆子上馆子，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你要努力工作嘛，对不对？努力工作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就灵性荒废啊。那这是有非常非常实际的，因为我们很容易把美国式的生活跟基督徒的价值绑在一起，所以有人笑说美国北美的教会就是中产阶级的教会嘛，因为穷人去不了，因为他没办法过那种美国式生活，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深思的。我们确实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忙着工作，我也发现美国人in general 是非常努力工作。我们当中有人早上开车去上班的5:30就塞车了，5:30塞车这什么概念呢？就是上班塞车啊。有机会如果你这么吵起来应该去看一看美国 freeway 的南加州的这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形。那我们今天有时候我们就会在现在这种两难里面，一方面我们说我们得到这个所谓天国的祝福，可是一方面呢我们却是活在这个今世的里面，那我们要过美国式的生活，我们要过基督徒的生活，那我们怎么办呢？这个是我们真的是非常大的羁绊。我在休斯顿住过，那休斯顿就好太多了，休斯顿只要一个收入就可以了，因为房子只有1/3而已买房比租房便宜所以你到休斯顿去你发现弟兄姐妹好像比较 比较和乐了，没有也比较不会吵架了，他比较有一点钱，他不会觉得那么紧张了，那么这只是我所了解的，我相信在东北部纽约我相信也是很惨的，那边的房子还要更贵，你到三藩市去那你就不要想了，所以我相信美国式的生活好吗？上帝有他的祝福，可是我们却要用很大的东西去换，这包括我们的时间啊，包括我们的时间啊，所以呢我想这个是大家回去看的哈，福音派失去神学立场，我想这边陶叔有一段话，我觉得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就觉得有很大的一个挑战的哈，他说现在福音派的一种极为可怕的堕落就是忽视培养灵性和操练敬虔，肤浅的生活，空洞的宗教哲学，娱乐大众的手法，举办福音聚会，我想这是我们面对的。陶叔是我想大家都知道啊，他是美国一个非常大家很尊重的一个一个基督徒也好，或者是一个神学家也好，那么康莱汤牧师也讲了，他说盖棺今日基督教美国福音派世俗化与资本主义，世俗化是在哪里产生？在资本主义的上面产生的，就是资本主义在下面，世俗化在上面，然后地摊之间解放神学世俗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基督徒世俗化与民族主义，青年文化的本色都不脱向世界文化书成捐成书中的本质，意思说当你福音派你说我要跟这个社会跟这个世界 dialogue 对话，可是我们自己都在哪里我们都不晓得，你就没有办法对话了，没有办法对话了。OK， 所以呢，这边有一段话是非常重的了哈，非常重的就是潘霍华牧师所说的，说廉价的恩典是世上卖的出货，是不用代价的恩典。这些人以为价钱已经预付了，既然已经预付了，所以一切的好处都是免费的。他的意思是说，既然耶稣已经付上那极大的代价，有人帮我们买票了，那我们就坐上去就好了，因为有人付代价了嘛，我就不用了，他的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知道跟随耶稣没有不用付代价的，我常常用一个比喻说偷鸡都要十八米啊，要空手要去抓鸡，那更何况这个信仰这么好，你说我就躺着要，我想有时候我们自己觉得也蛮讲不通的，对不对，所以潘霍华也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他是一个德国的一个神学家了哈，神学家，大家有空可以看他的书，看他的自传，非常一个我们所谓的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一个人，他如果放在一个和平的世界，他应该可以在更多的一个所谓的很大的成就，但是因为他后来就是反抗希特勒，后来就在欧洲大陆被光复之前的几天之前被处死了，所以他写的这个做门徒的代价影响很多的基督徒，那么我们今天福音教会有时候会刻意弱化基督信仰中重要的福音信息，我们教会都还讲罪跟救恩吧，有吧，有没有人在讲这个启示录的审判，有没有，都有了哈。我想我们感谢神了哈，就是我们这个提醒，我们的提醒，那顺便讲到一个在第七页的这个中间下面靠近中文这里说人的罪，今天人的罪我们把它怪到什么他小时候环境不好，因为他的环境不好所以他今天会去杀人，因为他把罪怪到他的环境去了。那有时候我们就会这样，就是我们是一个罪人，但是我们不承认我们会犯罪的本性，我们怪到什么？这个社会的错。那么我 这个社会对我不好，这个社会压迫我，所以我犯罪，我有理由犯罪啊。所以呢，很多的社会学家就是用这个来解释一个人为什么他会犯罪，他不再谈到说他的罪性，而是这个社会给他的压力造成他去犯罪。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需要为我们的罪负责了嘛。好，那么既然我们不用为我们的罪负责，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没有罪啊。所以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你用这个方面去解释人的罪的时候，基本上你就把救恩整个拿掉了，没有不需要救恩，人不需要救恩。那么我想接下来时间关系哈，后现在读一下，我想到说包容我们都可以知道的了哈。刚刚多元讲到这个多元，我想了解包容我们都说我们多包容一点但是大家知道这个真正的真理是没有包容性的，真理的本身它就是排他性的。所以当你有人跟你说什么宗教都一样的时候，你绝对不要信，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如果你说这个天下没有绝对的真理，这句话是对的话，那这句话是不是真理呢？如果你说的这句话不是真理，那我们就不用再谈下去了嘛，因为你说什么都可以啊，我说什么也都没关系嘛，因为都一样啊。所以所以你不要去信了，基督信仰有它的独特性，是别的宗教没有的。我们都说创造，圣经讲创造、救赎，还有什么？恩典、创造、救赎。我们有创造论，有救赎论，或者末世论。那恩典在世上怎么活着？其他宗教都会跟你讲，他也有讲创造，他也有讲怎么生活，可是他就很难去讲所谓的末世。他没办法去讲末世，因为他所说的所谓的他们的所谓的宗教的所谓的领袖，或者他们宗教的发起人，没有一个说他复活啊。所以有人跟你讲说所有的宗教是都一样，你说前面那一部分是一样的，后面就很大的不一样了。我想这个是大家要知道我们信仰非常强而有力的地方，就是既告诉我们从哪里来，要告诉我们怎么活，还要说我们要去哪里。我想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当耶和华神说除我以外并无别神，他只是揭示没有其他的路，那么我们的信仰也不会强逼你来信，那只是告诉你说如果你真的去比较的话，那么你不来信基督教是没有道理的。所以我们如果真的用理性的角度去比较，那么基督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它是非常非常特别的。那么我想这个第一个包容，我们今天会很包容，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我们会爱罪人，但是我们不喜欢他们所犯的罪。 我想耶稣基督也是一样，他爱我们每一个人，但是他一定不要让我们，或不希望我们继续的犯罪。消费主义盛行啊，我想这个就是商品化，商品化啊。我们的信仰或星期天的崇拜，或者是我们的 fellowship， 就是变得可有可无了。有时间就去，没时间就不去。哎，今天就是这样，不是吗？今天谁讲到？他讲到我不去，我他讲太沉闷了，我听不下去。那么我们也承认说，我们必须我们忠于传道，我们也希望每天到啊，真的讲员都是按照尽心的准备。可是我们也不要抱着那种消费者的心态啊，因为他的语调太低或者太平稳，让我想睡觉啊，而忽略了他想要讲的他里面的那个真理啊。啊，所以我想我们既然吃米饭可以吃这么久啊，我们听到也可以一直听下去啊。有时候当然有时候会啊比较没有胃口了啊，但是也不见得说你就不吃饭吧，啊，终究还是要吃饭的啊。所以我想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啊，会比较好了，会比较好。那现在在后现代的社会呢啊，虽然说啊，后现代是怀疑这个现代的所谓的科学的所谓的准确性，或者是怀疑啊这个到底真理有没有，并不表示说他不相信科学了。所以事实上我们今天呢啊，这个 iPhone 出来之后马上去换了很多啊，哦，我们被这个高科技哦，我们就有时候哦被绑架，或者是我们今天离不开 internet 了，啊，有时候会变成这样子啊，所以消费主义盛行，它事实上一点一点的改变我们的思维，啊，那这是我们要常常去注意的啊。我讲到了一个偏差的社会福音观啊，我在那边啊，我只是把它弄一个括弧了哈。我本来是要想讲一点，后来想想一方面时间不太够，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想谈一下就好了。就是今天有一些福音派，他们很在意做社会福利啊，就是说我们去啊，我们去发放啊粮食啦 啊或者是说我们去爱这些所谓的比较啊disadvantage 就是比较啊穷苦的人，这些都是我们啊基督徒该做的事情啊，因为圣经也是这么讲啊。可是我们不要一窝蜂的就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对不起，这是我们唯一要做的了。我们今天有一些教会把它认为是，我们如果不做这个就不行。那么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可以也做了，那这个 point 在哪里？就是就像刚刚一开始所讲的，当初的办医院的宗旨是向人传福音，后来呢没有了。我们如果一开始我们是为了照顾穷人，到后来变成什么？我们只给他食物，没有给他福音了。我们就是怕变成这样子。那不是说照顾穷人不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如果太执着只去做这个事情，我们可能会忽略我们一个传福音更大的一个所谓的啊目标了啊。我们都希望啊，你要给他鱼呢，就不如给他鱼干嘛。好，啊，那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我们也知道啊，政府有一些所谓的最基本的一些社会福利，可是有些人他就是不去住啊，他就希望在街上当游民啊，你没办法啊，有时候连社会想要帮助 有些人也不希望在这个框框里面啊。所以有时候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如果太过于偏差的时候，我们会忘记啊我们的福音。那最后呢，可能在十分钟吧，哈，十分钟，我们的接下来可能这边要很快的跳过去了哈。我们要相信说，我们是在一个已然未然的国度了。那么教会的本身有很多的挑战，啊，那么这是我们必须要努力的。一方面我们接受啊我们的一些现实面，但是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我们要继续的努力往前行了哈，努力往前行。然后呢，教会的使命啊，创造使命、文化使命啊，这个大家回去看一下，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Google， 有很多这方面的文章啊。那么就是告诉我们啊，教会不能只是为自己存在啊，我们有一个文化的使命，就是随着福音派要跟这个社会传福音的意思。所以我们神创造我们，我们是在这个创造的使命当中，那么我们也需要去生养众多，生养众多本身就是传福音啊。那么这个文化使命呢，就是讲到不只是生养，还要改变改造文化啊。所以为什么就是创造使命、文化使命基本上是在这里啊。然后第七点就是啊，我想就是面临世俗教会的可能对策。前面这些就是一些所谓的现象也好，观察也好，那就做出我们自己的一些所谓的基本的基础，然后再来看教会世俗化可能会比较准确一点。那我觉得说啊，回归十字架神学是我们第一个需要做的。为什么基督上十字架？我们要去搞清楚为什么基督一定要上十字架。他不上十字架不行吗？上帝你没有其他的方式吗？那这个就是马丁路德告诉我们，这个上帝拯救他是从耶稣基督为人受死，然后整个完成的救恩。为什么基督一定要为人受苦？这也是人家讲的，为什么基督徒一定要受苦？那这个在十字架的神学里面都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哈，非常的清楚。十字架神学跟荣耀的神学两个是不能分开的，只有十字架，基督上十字架，才有所谓的荣耀的神学了。基督上十字架，复活才会得荣耀。那么就是这个腓立比书那边告诉我们的哈，啊，所以呢，我想这个大家回去看啊，十字架是神爱的结果啊。那么我想这是我们知道的。接下来讲到一个啊，正确的世界观，正确的世界观啊。我们既活在这个世界，可是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张力。我们既在神的国，可是这个神的国是已然未然。那我们的信仰和我们这个人，事实上就是活在一个张力的里面。我们心里有说，心里面有一个我说，你不要犯罪，可是我老我说，我没办法。我们在这个拉扯当中，所以呢，我想啊。我用这个何西阿书这一段的话说，以色列啊，以法莲与列邦人掺杂，以法莲是没有犯过的病啊。那我想大家回去可以看一看，以法莲事实上它所代表的就是以色列全族的意思了啊。与列邦掺杂，就是他不再属神的，或他不再圣洁的。我们既然被呼召，你就不要再跟列邦掺杂，他的意思是在这里。哦，那么这个大家回去看，一个正确的世界观啊，我们需要非常清楚，非常清楚到底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我们在找什么？啊，到底你的信仰，你从信仰当中，你想要找到什么？合乎圣经的门训跟差传， 我想门训是不能离开差团的，你讲差团也不能离开门训。那么差团是门训的延伸，那门训呢就是差团的底。教会基本上不管是主日学还是主日的讲台，还是所谓的团契，事实上它都是在装备，事实上就是门训。可是门训的最后就是差团，那差团就是我们所谓的 mission 也好evangelism 也好，它就是宣导宣讲福音的意思。所以我们必须要门训跟差团两个放在一起那么这边陈世新牧师在港九培灵会这九十周年刚刚过去没多久他鼓励华人基督徒回归根本，学习耶稣基督，做好门训门徒培训，实践大使命。他这边讲了，这是我引用他的话，他说华人教会都比较顾自己，有没有？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们没有教会，我们去找谁借教会？美国教会借教会。到我们今天有教会之后，墨西哥教会来借，你借吗？有些人不借嘞，你可以想象吗？这是我们需要常常去思考的。那么接下来讲到这个差团，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团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人呐、就是我们的第二代，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我们当中如果你有用这样讲是看一下了剩余价值的话还在帮你的孩子照顾孙子还是照顾那个小孩的话你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教那些孩子祷告如果他没有去教会。然后呢也许这个孩子会因为你的祷告或带他因为鼓励他去教会改变你的儿子也说不定。我想差团我们不要漏掉我们的孩子的第二代然后人家要讲到这个教会整全的牧羊体系讲到说我们过去把儿童比较放成是一个我们的一部分那就是说我们没有把它当成是那么 serious 在做了，这是我们需要常常去思考的。最后一个这个讲到品格塑造的牧羊我想很多我们当中或者去台湾或者去到短宣地区他们开什么课他们开品格塑造课不是吗我们希望基督教的信仰可以带出一种品格的塑造不是吗可是在美国反正我们没有做这个对不对因为美国的整个教育体系已经没有圣经了已经没有所谓的基督教的信仰做他的根了所以今天很多的基督徒的父母他选择 homeschooling 是有他的道理的因为发现他的孩子放到公立学校去太危险了那我不是说我没有否定公立学校就决定不好了只是说你要去想到你的孩子随着品格教育一定是从家里开始的那家里开始就是父母开始的或者是教会开始的我想这个是我们需要去看的我想就停在这里有没有给大家有一点时间发问我知道到15分是不是如果有的话就问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提早下课怎么样好
想问你一下请问这些事徒发是不是有点意思说现在福音教会我们是进入走上一个行销的一个教育就是信心教会
我想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了那我想我们既然会来参加 ABC 我相信基本上你对教会是有心的了那么这些对不起然后呢我想 我们是需要去思考这一些方式哈。过去我知道有一些教会，他所谓的 seeker friendly church， 我想前一阵子哈，现在说你还有很流行的哈。我基本上我不怀疑或否认他们的做法，因为他们据我所知道他们自己信徒的崇拜时间是另外的，而且他们有他们的所谓的主日学，所以这些教会它本身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教导的 base。 那 seeker friendly 的 church 不是每一间教会都可以做，那么事实上纽西教会他们也承认，他们做了十年之后，他们发现他们没有门徒，就是每个星期来看很多人，有受洗吗？有，但是前面很大，后面也很大。那么如果你从一个福音的角度来看我们就是传福音，我们做福音预工，那也无可厚非啦，我也不要说太多说什么。可是基本上我们如果不继续的带他们往门徒这个条路走的话呢，教会本身是没有在增长的。那教会增长的目的不是让教会更大奉献更多，而是教会他传福音更有力，更多的门徒他就可以更对这个社会对他的家庭有更大的影响力，是在这里啊。后面对不起，
我们上半天这个
对，我想我后来讲到说的可能对策，就是我觉得说还是要回到圣经的根本嘛，回到十字架神学，它最重要就是你会愿意为基督受苦吗？你会继续的忠于在你的教会里面担任上帝要你担任的工作吗？实际上神学就是你要不要站在第一条线，我想是这样的，他还是要回到说做门徒了。好，我想十字架神学的本身就是呼召我们每一位好好做跟随耶稣的门徒。因为我曾经在教会跟大家讲过说，如果工厂是产生鞋子，工厂是产生可乐，那么教会产生什么？教会就产生门徒，因为门徒他就会生养门徒，因为在那个提摩太前书那边所讲的，你要去呼召那些要忠心教导他人的人，只有这样子，可是做门徒他如果没有十架神学做他的根，很难，因为十架神学本身就是让你每天将自己献上了。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从十架神学开始，就是因为我们要从自己开始吧，简单讲。那么教会我相信一般的教会是这样子的，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成为门徒，那这个教会它自然有一个很正向的风气。那如果教会总是只有少数人门徒，要拉着整个教会是有困难的，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福音派，你要改造教会文化嘛，你只有门徒才可以改造教会文化，所以呢，福音派的本身是有很大的挑战，那么在这个 note 当中有一本书，现在已经可能已经绝版了，我不晓得正道神学还有没有，叫做《基督与文化》。那本书呢，大家可以回去，如果你可以找得到，那如果台湾如果还有，还是在中国还有翻版的话，《基督与文化》这本书是1940年代还50年代出的书，一个非常典型的所谓的我们基督教的信仰跟文化的一个所谓的communication， 它是 Richard Niebuhr 所写的，所以写了一个非常我觉得非常非常棒的书了，当然它中间不见得有
啊，哎，有点时间，我们再看一下吧。啊，在 Note 这里，我看一下在哪里，在哪一页？第九页是不是？OK， 第九页，你看一看啊，我们来稍微看一下。第一个叫做基督反抗文化，刚所讲的 Amish， 它基本上跟文化是不来往的。我们是两个河水不犯的井水的，反抗文化。OK， 它是所谓的拒绝的类型啊。基督属于文化。就是我们的信仰呢是文化的一部分，我们跟文化没有差别。比如说现在的美国所谓的基督教文化，它并没有基督的特质啊，它看起来像基督的文化，可是它是没有基督在里面的，知道意思吗？所以基督是属于文化的里面，所以信仰对文化没有什么力量，甚至是文化拉着他走。然后呢，认同类型基督优于文化，这比如说什么？比如说大公教会、天主教，什么意思？哎，我们知道天主教他们有开银行，知道吗？为什么天主教可以开银行？这个我们的福音派都可以，因为神学啊，因为他说基督优于文化，他是在文化之上的，所以他在每个层面他都有发言权，所以神学重要吗？你没有神学，他就没有所谓的神学的所谓的一些现象啊，现象。然后这个最后讲到这个基督是文化的改造者，就是我们所谓的福音教会。我们希望啊，福音教会是一个改造者。所以啊，我想这堂课的目的啊，刚刚那个弟兄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啊，我的目的就是我们有更多的属主的耶稣的门徒啊，我们高举十架的神学，然后呢，在你的地方靠着主的力量改造那个地方的文化，改造你家里的文化，改造你家族的文化，改造你教会的文化。我想这个是福音派非常吸引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你不可以把这个推给牧师。
我一般教会就是说27.8
我想很多的时候哈，就是啊，你是一个平信徒的一个弟兄，我们力量都有限，牧师也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教的做法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是大家来上门徒训练课，然后呢是开放式的。那上了第一次之后呢，我就开始用邀请式的啊，做门徒，门徒训练人不要多，那么你就是慢慢的一个一个改造文化，先有一群人，然后他们再去影响另外的一群人，所以在教会我们大家都要有耐心，不只是牧师有耐心，我弟兄姐妹也有耐心。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就把时间交给高晓。好吧，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啊，借着我们这样的一个时间，短短的时间啊，让我们。啊，来省察我们自己在你面前我们自己的光景。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何等蒙恩，你呼召我们啊，成为跟随耶稣的门徒。主，我们何其有幸今天在这个地方 我们听到你自己借着你自己的话，借着你的圣经来向我们说话，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福音的改造者，不是改造别人，乃是从改造我们自己做起。主啊，成为耶稣的门徒都是一点一滴每一天的功课，主啊，你求你给我们够的恩典，赐给我们的力量也勇气，让我们知道虽然不容易，但是愿意靠着耶稣你的大能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高举啊耶稣基督那十架的福音，让我们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啊为主你来受苦。主啊，我们相信你的恩典够用，你所报偿给我们的远大于我们可以付出的。我们感谢赞美主，请你继续的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回到我们的教会当中继续的为你啊做盐做光。我们也将我们当中的每一位的家庭恭敬的交托恩在你的手中，不管我们现在的光景是如何，还是不管我们的身体状况是如何，主啊，求你让我们在有生之年，在我们有生之年，让我们自己先学习做好耶稣基督的门徒，来跟随你的脚踪行。我们感谢赞美主，愿一切颂赞荣耀都归于你，献上满心的感谢与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
圣职教会的弟兄姐妹，明天主日崇拜的时候，请你把这份礼物生发的奖励带上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